专业、专注、精选、精华，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新鲜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有营养，有意思。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各位，又到了我们分享好文章的时间，今天各位做好准备了吗？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文章。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希特勒比袁世凯的现实扭转立场更强，添上数字，谎言也能成真，追剧神器字幕组要灭亡了， APP 已死，服务永生。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从90年代开始，自从 VCD 进入了我们的客厅，听英文版的原声，看中文字幕，就成为了中国人非常习惯的一种看电影的方式。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文字幕也让一些美剧、英剧，甚至是韩剧、日剧，非常快的就出现在了我们眼前的屏幕上。追剧成为了很多宅男宅女在休息和放假的生活里面最为重要的一种娱乐方式，而这一切的背后就离不开字幕组这样一种松散的社会自由协作团队在幕后推手。但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版权监管进一步严苛，以及视频网站们的群体兴起，字幕组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压缩到极为艰难的境地。这其中到底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听看。
专栏文章，字幕组时代已经过去，作者自媒体白鼠屋。
射手网、人人影视关闭，极具中国特色的追剧神器字幕组似乎真的到了离开主流的时候了。不管这两个站点此次关闭的原因是什么，属于字幕组的时代正在远去，存在即合理。既然被称为中国特色，字幕组的发展也必须符合中国一定时期的国情。当电脑走进了千家万户，打开的不只是国民的眼界，也提高了大众的娱乐水平，尤其是青年。这帮人追求新鲜，追求的是有想象力或者是贴近他们生活的东西。但当时中国的国情是，第一，国内当时的影视剧制作水平远远低于国外，各种历史剧和红色剧霸占荧屏，像戏说系列的、重案某组系列的，还有筹不了几眼的革命剧，这些影视剧制作粗糙，还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严重脱节。原因不外乎钱和人这两个。首先，09年的时候，美剧就可以烧500万美元做一集，而国产剧一般每集只有50万元人民币，两者之间的成本之差就是天文数字。其次，在人才方面，一部美剧的编辑往往就有10个人，人家采取的是流水线作业，工业化生产的成熟商业模式。而国内呢，当年有一个人叫张国立，像小农一样干活，因为他既是主演，同时又兼职导演、制片，几乎是一个人扛起一部片子的质量。当固步自封的国产剧 PK 高度市场化的美剧，在越来越精明的观众面前高下立现。另一个原因就是国内引进的剧集不仅太旧，数量还不多。2003年在韩国热播的电视剧《大长今》，两年之后才被芒果台以高价买下独播版权。而2010年登陆央视的美剧《实习医生格雷》，比其在美国的首播时间晚了6年。而据业内人士称，引进剧的时差一般是2年，就算时至今日，继承者们和来自清新的你首播都一年多了，才出现在了广电总局的演出备案中。在数量方面，2008年可以说是电视剧引进的最高峰，第三季度就引进了38部电视剧。但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电视剧引进的数量开始下滑，2010年一季度引进剧的数量也仅有12部。国产剧剧情老套，海外剧制作精良，但苦于审查等各种因素，引进的速度和数量远不如网络。千呼万唤始出来，大众对海外剧的热爱和需求给予了字幕组发展的热土和养分。有了需求，有了网络，再加上一些强迫症附体的字幕大神，字幕组的春天来得很快。中国目前常见的字幕组就约有200多个，包括老牌的悠悠鸟、YDY 等。如果单看以上这些，你会觉得字幕组真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东西，但字幕组也有自己的尴尬之处。追剧的人多了，财大气粗的视频网站瞅准商机引进海外剧，名正言顺地放上网络。 近年来各大视频网络的美剧更新已经可以保持和国外同步，正规军的加入使得字幕组的存在就变得尴尬起来。视频网站的同步更新让字幕组原来引以为豪的速度优势变得越来越小。
专栏文章：当现实扭曲立场到了颠倒黑白的地时，作者：互联网观察家葛甲。
马云在乌镇说，不是淘宝假货多，而是有些人太贪婪，想25块钱买个劳力士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在说淘宝假货的加害者中又多了新的成员，假货生态的参与者群体从原来的造假者和卖家又加入了某些贪婪的消费者。看到这里我笑了，由于官司在身，对马云所说的东西我不予置评。今天咱们说说现实扭曲立场的事情。具备现实扭曲立场的人都是做出了一些较大成就的人，身边部署的拥戴、群众的拥护以及人格神话、社会舆论的宽容，都使得他们具备了很强的现实扭曲立场能力。某种程度上说，现实扭曲立场对社会进步是有用的。有些人觉得一代 iPhone 那种全触屏的手机用起来不习惯，乔布斯说这是代表未来的科技产品，爱用不用，于是人们就用了，一直用到现在。但有时候现实扭曲立场这东西又很害人。希特勒是个现实扭曲立场很强的人，他说要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因此要向东扩张，杀光犹太人。这在西方世界看来是邪恶的想法，但在当时的德国却有绝大多数人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一切本该如此。可人性呢？道德呢？人道主义呢？国际秩序和正义与公正呢？没人去关心了。现在说这些呢，似乎有些迂腐，总是用道德来说事儿，真烦人。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在实用主义者眼中自然是迂腐的，远远不如现实利益来的实际。只是在柏林城破的那一刻，不知道有没有人为当初的选择懊悔。事实上，欧洲人虽然瞧不起善于经商的犹太人，两者多有摩擦，但欧洲人毕竟也和犹太人和平共处了上千年。日耳曼人过去散落在很多个小国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生存空间问题。即便化整为零，统一成一个国家，生存空间似乎也不会是个问题。侵略就是侵略，要掠夺犹太人财富就是掠夺，搞个生存空间出来蒙人，还能真有大批人信并将之视为终生事业，也确实是20世纪的一大奇观了。再早一些来说说袁世凯，这个人本事很大，为近代中国呢做出的贡献也不小，问题在于野心同样也不小。要是不称帝，此人绝对会位列近代三大伟人之列。但很可惜，袁世凯本人不是个现实扭曲立场很强的人，他属于儒家文化浸染出来的那种封建官僚，自信心不是那么超强。问题在于他身边有一群不知死的旧官僚和新知识分子，愣生生给他营造出了一个强大的现实扭曲立场，最终把这个人给毁了。杨铎等人坚决认为中国不适合共和制度，君主立宪为最佳。经过了大量正儿八经的研究和渲染，劝进外加聚众请愿，一个由多人共同创造的现实扭曲立场出现了，最后发生了悲剧，袁世凯身败名裂。如果当时他多想想自己屁股下的这个大总统的位子是怎么来的，门外飘扬的那面五族共和旗帜是用多少人头和鲜血换来的，或许就不会那么冒失了。从共和倒退到皇权，还想顺滑过渡，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民心所向的事情，施加在袁世凯身上的，这得是多大一块现实扭曲立场啊！现实扭曲立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颠倒黑白，成为一种可怕的、容易被滥用的力量。如果你把事情的本来面目还原，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并不符合我们当初的常识和认识，走向了我们所不认识的另一面。好在历史具有强大的修正能力，所有的希特勒和袁世凯，所有被他们扭曲和颠倒的那些东西，最后都得到修复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今天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重度垂直这样一个词汇，我们给各位看一篇文章。在其中呢，你可以看到创业公司如果想被投资方高高的估值，那么就要做一种叫做重度垂直的商业手法去操作，其中还是蛮有魅力的。因为这种陡然之间让自己身价翻翻倍的行为啊，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兴趣的。
怎样才能把专栏精粹牢牢掌控在您手中？首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然后在搜索框搜索专栏精粹，这样您就能找到我们专栏精粹专有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根据提示或回复任意文字，您就能牢牢抓住专栏精粹的尾巴。
意见领袖的话题弹药，观点达人的智慧粮草，专栏精粹，全球华语专栏的有声精编。
欢迎回来，专栏精粹，我是老彭。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听听这些好文章。曾几何时啊，我们用智能手机，尤其是那些爱用苹果显摆的朋友，总是会向大家展示，你看我手机上有一页、两页、三页、四页，哇，翻了很多页的 APP。 而现在呢，很多人打开手机之后第一时间使用到的是微信，哪怕要用到一些简单的手机智能方面的功能，他们只需要打开一个订阅号或者是一个服务号，就已经可以获得相应的信息。以老彭自己的生活为例子，以前看个电影订个座啊，我还会用个时光网啊或者什么团购之类的 APP 应用，现在直接在微信里面微支付或者是大众点评都非常的方便。于是就有人说 APP 已死，但服务永生。
专栏文章 APP 已死，服务永生，作者 IT 评论人磐石之心。
首先 APP 的快速增长期已过，一方面用户对安装 APP 的新鲜感已经不在，除了社交、搜索、地图、电商、金融、阅读、音乐、游戏这几类 APP 以外，用户认为安装 APP 是一种负担，而这几类 APP 也都已经进入了寡头市场，新进入者没有任何机会。第二方面，风投公司已经不再为 APP 投资，这意味着创业者没有2009到2012年这三年间的融资环境，无法支撑创业公司走下去。第三方面， APP 过高的开发成本、推广成本也阻碍了创业者前进的道路。其次，几大开放平台提供了更低成本、更高效的服务提供方法。目前微信公众号、百度直达号、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都为创业者提供了云服务器、开发工具、流量接口，开发者完全可以将自己的服务接入这些开放平台，并为这些平台上的海量用户提供自己的服务。这种创业方式更简单、更便捷、更高效、更低成本。因此创业者应该清楚， APP 只是为承载服务而生，绝不是其创业目标，也不是提供服务的全部。在此， APP、轻应用、公众号一个都不能少，反而 APP 不能先行。随着 HTML5 技术的成熟，以及百度、腾讯、UC 等公司在轻应用 Web App 上的推动，让 Web App 的功能体验与 APP 相差无几的同时，百度手机搜索还能够找到它。除了轻应用以外，微信公众号也开辟了服务接口，功能越来越丰富，对 APP 也是极大的替代。所以希望做 O2O 的公司必须要在 APP、轻应用、公众号上均提供服务，甚至将更大运营成本花在轻应用、公众号这些开发成本、推广成本更低的平台，抽出主要的精力做好商品和服务。当你通过百度、微信将优秀的服务提供给用户之后，与用户建立了密切联系，然后他们自然会安装你的 APP， 继续使用你的服务。这是创业的先后步骤，如果步骤错了，就是在做无用功。第四，商业万变不离其宗，移动互联网不能包治百病。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创业者和企业疯狂地做 APP， 疯狂地推广微信公众号，疯狂地搞众筹，疯狂地吸引投资，整个市场人心浮躁，而用心去提高服务和产品质量的却很少，这就是移动互联网的泡沫，他们都疯了。第五， O2O 服务的本质仍不在于 online。有人认为通过线上做服务，将服务标准化，就可以颠覆线下的很多服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线上做服务并无优势可言。以雕爷的合离家美甲为例，这个模式打着互联网的口号做入户美甲服务，让传统的美甲与互联网发生关联，似乎就高大上了。其实这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服务就不可行，这意味着要雇佣兼职美甲人员，而无法保证质量，跨区域服务又会出现美甲技师疲劳、时间成本等问题，入户美甲又涉及到客户隐私安全问题。目前之所以会有客户，是因为合离家用返券的模式推广，烧掉的是投资人的钱，但这一模式最终仍会失败，
因为这并没有改变美甲的品质这一核心的问题。互联网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反而互联网文化却可以渗透到任何行业。专注、极致、口碑，这可以帮助美甲行业改造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水平，打造更加舒适的美甲环境，让客户感到超预期的效果。商业的本质永远都不会改变，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仅此而已。马云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说，你做任何事情，客户首先要赢，第二个赢，合作伙伴一定要赢，第三才是你要赢。客户要赢，利他其实是最朴素的商业之道，也是商业的本质。
听完刚才这篇文章，老彭觉得相当的恐怖，为什么呢？兴起才不到两年多时间的这些手机应用，如今我们说他们的商业寿命已经寿终正寝，而使用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服务形态，这个行业是不是变化的太快了？一批人的技术还没能卖出钱来呢，现在就轮到另外一批人登场，普通的人类到底该怎么去追赶这个世界呢？专栏精粹，在较真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种常见的知觉错误，这就是往往我们看一篇文字的时候，如果其中有几个数字，那么你就非常容易相信这篇文章，哪怕这些数字是杜撰的。
专栏文章《当谎言中缀满了数字》，作者逻辑思维撰稿人塞纳。
格里戈里波江金亲王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为了让女皇对他的领地留下良好印象，他想方设法地掩盖克里米亚半岛的贫瘠与荒凉，下令在女皇座驾经过的道路旁不惜工本地搭建起一座座精心设计的房屋模型。这些高仿喷漆的木结构建筑远看起来很像真实的村庄和小镇，房子一幢接一幢，繁荣极了。即使稍稍近前，就会发现这些俨然损利的波江金村只是村庄的仿制品，里面空空荡荡。你觉得可笑吗？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掉进这样的骗局。有一年，英国广播公司突然宣告，天生金发碧眼的人种将会正式灭绝于2002年。早安美国节目则告诉观众，天生金发碧眼的人种会在200年内在地球上彻底消失。这个说法一时传得沸沸扬扬，据说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就此郑重辟谣，可大家怎么都信了呢？就因为报告中有数字。如果你想让人们相信非常愚蠢的信息，只需要悄悄加入一个数字就可以了，它会给整个谎言加上合乎理性的光环，再可笑的事也变得真实可信起来。在美国，58%的健身活动都会通过电视节目播出。微软广播公司的主持人诺贝尔面无表情地读出这组数据。接下来他说，比如说美国人在2003年做的35亿次仰卧起坐运动中，230万次出现在健身类电视节目中。诺贝尔丝毫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些前后不一致的数据，就原封不动地打包给了听众。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几个月之后，另一位主持人奥尔伯曼声称，印第安纳大学刚刚结束了一项长达5年的研究，据说这项研究证明了，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100%的父母的智商都会至少下降12个点，而平均下降值则高达20个点。这类无法检测的研究同样毫无意义，但数字驾临于个人主观立场之上的权威性，会让大脑负责审查的那块瞬间短路。既然添加数字能让不可信瞬间变得可信，就自然有人热衷于把这一切数字化，把生活中种种不可计量说成可计量。这等华丽丽的数字无处不在，更是频繁地出现在了广告里。我们不妨琢磨一下，某著名品牌的化妆品断定自己的极致卷翘丰盈睫毛膏可以给睫毛带来12倍的冲击力，它得使用多奇特的计量方法，又在研究上下了多大功夫，竟可以确认新款保湿霜能将每一滴的保湿效果增强70%。用数字装点谎言，就像给演员穿上了实验人员专用的白大褂，乍一看颇具科学性，实际上什么也说明不了。凡是有意义的数字都会与可靠的计量行为相关联，就算简单到测量一支铅笔的长度，也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和精确的尺子。人们常常嘲弄那些表面富丽堂皇、实质空洞无物的东西是波江金村，我们也不妨说这些信口开河的数字就是波江金数字。 粉饰谎言的数字化人造布景。
感谢收听今天的专栏精粹，我是老彭。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年轻这个词，各位可以收到一篇文章，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心态年轻这件事情到底能坚持多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见。
Got me 10 feet